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1:29-38。路加福音21:29-38，我来读。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世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阿们。先告知大家一件事情，下周在教会消息时间也将再告诉大家，我从7月到10月有4个月的安息月。对于牧会者来说，思想教会和思想信徒总是占据中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和信徒会自然而然的成长和成熟。牧会者成长和成熟，教会和信徒才会成长和成熟。对于牧会者来说，安息月等于成长和成熟的时间。我在安息月期间主日讲到，由其他3位共同担任牧师轮流承担主日讲道。首先由3位一次讲一次，然后由金光玉牧师和金英来牧师分别讲2次，金永俊牧师讲一次，因为金永俊牧师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另外第二学期教区长圣经学习和周三圣经学习由11位全职牧师每位一周，配合教会的标语以心灵和诚实的主题来担当讲员。请为我祷告，使我更成熟更有深度的归回。本月初我在报纸上读到了这样的新闻报道，在印度北部北方有一个村庄里5月底有个婚礼，然而当新郎和新娘在交换传统花环的仪式的时候，新郎新娘突然心脏麻痹而晕倒。包括新娘在内，包括新郎在内，两方家人和宾客该有多惊讶呢？虽然那个村庄的医生即刻来到，但新娘还是停止了呼吸。那之后的事情更令人震惊，两家人决定让死去的新娘的妹妹接续做新的新娘，使婚礼继续进行下去。新的婚礼进行期间，死去的新娘的尸体停放在另一个房间里。因为新娘的家人无法放弃从新郎家收到的结婚定金，新郎的家人也为了避免听到儿子结婚后没有新娘独自回来的话，那么在结婚仪式结束之后才举行了为死亡的新娘进行的葬礼。死亡的新娘的叔叔在被采访的时候说，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悲哀和幸福从未同时体验过这种交错的感情。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幸福，尤其是代替姐姐结婚的妹妹，真的是很可怜。另外，在6月9日下午4点左右，拆除位于广州广域市开发区的五层大楼的时候，由于那幢楼倒向人行道而碾压了路过的公共汽车，导致9人丧生、10多人受伤的事故。市内公共汽车在车站暂时停留的时候，一瞬间就有一个建筑物横空袭向市内公交车。另外还有前天看到的报道，这是一个报道关于2019年11月因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济州岛酒后的状态下开敞篷车引发的事故，导致旁边副驾的女朋友死亡。检察官对那个男子提出了杀人嫌疑的提议，但是那个人男子主张因为自己处于断片的状态，连开车的记忆也没有，所以说故意杀人是不可能的。该男子在限速为50公里的普通公路上仅用11秒就急速加速到时速103公里，撞到了耕耘机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界限的石块而发生了事故。因为事故的冲击，女朋友被弹出车外，受了重伤，在9个月后失去了生命。关于失去生命的人们的这三篇报道，全部都是本月登载的，而且这些事故的共同点都是忽然失去生命。他们之中谁都没有预料到会在那天那个时刻丧生。世上没有谁会愿意把自己的结婚日和自己的葬礼定在同一天，而且没有人想到当天在拆除中的五层建筑物会倒向自己乘坐的室内公交车。还有谁能预料得到乘坐公交车的那一天会是自己人生画上句号的日子呢？他们就在事故发生的几分钟、几秒钟前，他们的脑子里还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计划。酒后驾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也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他也不曾想到自己会在男朋友驾驶的车上因事故被弹出车外。并且这三起事故的另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像看起来遭遇的是意外的事件，但是实际上已经有了征兆。虽然报纸并没有登载其详细的内容，在自己的婚礼上因心脏麻痹而丧生的新娘可能之前会出现大大小小的病情，像胸痛、呼吸困难、心跳、眩晕症、无力感、疲劳感等。如果推迟当天的婚礼，接受充分的治疗，就不会有那么慌忙去世的事情了。推迟婚礼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推迟婚礼并不比生命更重要。另外，撞向停在车站的公交车、光州的五层建筑物的崩溃， 被传是由于以不安全的施工方法拆除导致的。拆除的工人们可能知道那个拆除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但是因为他们不是最高决策者，因此他们可能要尽量最安全的工作。另外，工人们事前先避开，并没有朝着他们的方向而倒下，意味着之前建筑物表现出要崩溃的征兆。如果当时提前停止工作，正确地告知那件事情，做好交通管控，该有多么好呀！然而无视那些所有的征兆，结果导致一场极大的悲剧。还有在济州岛酒后驾车导致坐在旁边的女朋友死亡的那名司机，他的情况也是一样，饮酒本身已经是不能驾驶的红色信号灯，并且他的女朋友并没有系好安全带，驾驶员也知道这个事实，又因为互相争吵情绪激动，反复急加速和减速，开车开得非常危险，再加上那辆车以敞篷的状态，车顶已打开的状态，这一切都是使坐在旁边的人不得不弹出车外的非常强的征兆。在我们的人生里，不仅是如此极端的情况，看起来似乎是突遭的变故，其实视线大部分都已经有了屡次的症状和预兆。看到如此的预兆，如果能够理智地处理，那么他也可以过好智慧的人生，也可以过好有智慧的信仰生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有关的事情，耶稣面临十字架的死，走向耶路撒冷，耶稣预先看到了耶路撒冷即将在下一代的灭亡和圣殿被毁。耶稣把这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和世上的末日联系起来进行讲解。然而世界的末日是主再临的时刻，也是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再也无法吸气，也是我们个人所面临的世界的末日。我们没有人知道末日发生的时间，也没有人知道发生的地点，当然更没有人知道末日的状态是如何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明确的事实，是所有的人都要面对这样的末日。通过今天的本文告诉我们正确应对的态度，29-31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临近地中海的以色列，从有逾越节的4月开始到祝棚节的10月为止，无花果树会结果5次。以色列从4月到10月是干季，11月到第二年的3月是雨季。无花果树在雨季的冬天通常是叶子枯萎，到了逾越节来临的时候第一次结果， 希伯来语称为 Page。 之后结的无花果树的果子称为 Tena。 Page 是去年的树枝结的果子，果子不足也不够甜。但是当时粮食不足的穷人对他们来说是值得珍惜的产物。那之后就会不停地结果子，结了果就要马上摘下来，摘下的果子不久就会坏掉，因此把它压扁去晒干。这些晒干的无花果树，圣经说是无花果团。这不仅是当时人们代表性的食物，也是消化或者是治疗等，用于消化和治疗的一些东西。由无花果树可以明显分为以色列的四季。冬天的无花果树树枝枯萎，到了夏天树枝发出嫩芽，第一次结出第一次的果子叫发给。那时三四月份，也就是我们的春季，五月到十月会有第二次结果，然后经过四次反复阶段结果子，这就是夏天了。耶稣看到无花果树说，自然知道夏天到了。还有这些事情发生，要知道神的国即将来到。韩国人一般如果说夏天，就会联想到清凉的食物，或者大海，或者是风扇，或者是空调。但是以色列当时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会考虑到，会想到的是末日。因为希伯来语的夏日和末日，他们的词源是一样的。在我们的季节当中，春夏秋冬，虽然有春夏秋冬四季，但对犹太人来说是有，他们的顺序是秋冬春夏，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接近了夏天，也就是接近了末日。那么无花果树的叶子，正如无花果树的叶子可以告诉我们季节一样，人生当中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可以看作无花果树的叶子，看作世上的末日或者自己的末日去生活。但是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也出现，那提到了要学习无花果树的比喻，因此这个比喻又称为无花果树的比喻。但是路加在福音当中说，你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添加了各样的树。无花果树的叶子可以显示着夏天来到，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并不是夏天只有无花果树树叶茂盛，所有的树在春天发芽，夏天都会茂盛起来。但是路加为什么又添加了各样的树呢？是因为路加本身是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当然所有的树象征着外邦人。历史上的末日和个人的末日，对犹太人也不会是例外的，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同样要面对的。马太和马可是犹太人，因此虽然耶稣说无花果树和其他各样树的比喻， 因此对他们来说，除了无花果树之外，其他的事情他们并没有听到，并没有听到耳朵里去。但是路加不同，由其他门徒听到这番话的时候，路加提到的是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因为他本人就属于各样的树。路加的视线给我们感动，是因为我们各自都属于各样的树。所以耶稣说的话不只是对犹太人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因此也是我们要应用的话语。让我们再次铭记这样的应用，如果路加不是外邦人，那么各样的树可能就不会记录在福音书里面。所以当我们经历他人没有遇到的事情，这可能成为树立其他人的一个通道。比如作为一个土勺子，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经历了贫穷的环境和大大小小的压力，入学、就业、结婚等这个过程都不容易。家庭生活当中经历了各样的问题，身体不够健康，每一天的生活都很艰难，人与人的关系因着误会和偏见而忍受的一切，在异国他乡要忍受着思乡病，以泪度日，因信耶稣受迫害和危急，没有一个是无意义无价值的。这些都成为联系我们和主的绳索，并且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知道如何生活的人，成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的绳索。当我们把主作为我们人生的目的，他就会造就我们。讲述关于末日的耶稣又一次讲了耶路撒冷的灭亡，32-3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比起世界的末日，人们对耶路撒冷的灭亡更加有关心。知道这个情况的耶稣再次回到人们提到的热点。耶稣联想到30年之后耶路撒冷灭亡，又一次慎重地对人们说，这个时代过去之前，我说的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你们要铭记在心。除了耶路撒冷的灭亡和这个世界的末日，也有我们个人的末日。之后，我们都会站在神面前。我们可能会相信这样的话，也有可能不相信，这是我们的自由。但之后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份。但这里有一个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就是个人末日的事情。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为了持续我们正确的信仰生活，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属灵的紧迫感。警醒，神造人的时候，造人要与神一同生活， 但是因着亚当和夏娃犯罪事件之后，人并不是跟随神，而是更随从自己的欲望，与世俗的价值观有了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说人们随着自己的欲望生活，追求世俗的价值观，好像本能一样，不需要我们练习，也非常自然。但是没有完全的顺从神和跟从神的话语，并没有在这方面有努力，还有任何的意志上的挣扎，如果没有属灵的紧迫感，没有警醒，每一天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那么一周两周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这样的时间飞过，可能都没有任何感觉。每周日虽然来到礼拜的场所，但是并没有感觉到神在礼拜当中与我们同在，也并没有觉得是否神接纳了我们的礼拜。所以说，为了正确的还有端正连续的持续的过好信仰生活，需要有属灵的紧张感，而且要警醒。即使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和感动，也需要全心的读圣经祷告，并且要舍己努力顺从主的话语，还需要我们在主日在礼拜的场所这样的祷告：主啊，请你让我听到我今天当听的话语，也求神告诉我应当悔改，应该断开的罪是什么，求神让我抓住神的应许，不要让我再过无意的宗教生活，让我们以主为目的过好信仰生活。所以耶稣会说你们要谨慎，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耶稣又对我们说了让我们的人生不能够集中的三点。首先是浪费，贪食，韩文圣经是指放荡，放荡不但是指伦理和道德上低水准的生活，圣经所言的放荡是指浪费和虚度。如果是要参加考试的参考生，对于这样参加考试的考生来说，考试，面对考试，考试那天对考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切都以那天为焦点，不会在家整夜玩电脑游戏，也不会在学校、学院、图书馆那样的地方玩手机或者是智能机器，不会刷屏浪费时间，也不会每周流连于电影院或者是娱乐场所。如果如此虚度了时间，虽然拿到了高中的毕业证，不知道是否可以参加当天的考试，浪费时间是无法期待好结果的。或者是如果有人在几个月之后就结婚，是准新郎和准新娘，可能所有的关心都要集中在那一天。如果准备好了礼服和婚纱，通过调整饮食和运动，尽可能的使衣服更合身。当然，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准备好了礼服和婚纱，也有一天吃四顿饭的暴饮暴食的自由，也可以吃夜宵，一点也不运动，也没有人会说什么， 然而结婚当天穿不上之前准备好的礼服和婚纱，要穿其他的衣服也是自己要承担的部分。因此放荡是不把自己的人生看作是为永远做准备的期间，是虚度了光阴。第二是醉酒。有这样的话，开始是人喝酒，之后是酒喝酒，最后成了酒吞噬人。因此醉酒是指酒吞噬了人的状况。醉酒的词，也就是说人受到酒的支配，丧失了理智。醉酒体现出来的一个代表性的样子，就是不能走直路，摇摇晃晃的走路。如果我们醉于世俗价值观的酒，就不以神为中心，不能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走下去。对于没有酒就无法生活的人们来说，按照字面的意思，是酒使他沉醉的人。有的人沉醉于权力和名誉，认为那是世上的全部；有的人沉醉于物质，不仅如此，自己的人生轨道偏离的大部分人中毒都是醉酒，各种药物中毒，中毒于赌博、购物、视频等。人们没有为自己的末世做准备。第三是今生的思虑。很多人日常关心的词不是如何在世上比他人生活得更正直、更信实，更关心的是如何比他人得到的更多，处于更高的位置，享受更多。因此买什么东西不是考虑自己的情况和需要，而是如何更加引人关注。因此不是需要什么，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要买到这种程度，或者是说因为有人也买了。为了比现在更好的生活，更舒适的生活，更服侍人的生活，努力进行经济活动赚钱没有任何问题。神呼召我们绝不是为了让我们过寒酸的生活。如果我比他人拥有更多，坐更高的位置，享受更多，如果如此就更加体现我的价值，突出了我，那就成了今生的思虑，就成了让我们不能关注最后的正确目标的障碍。我们的信心不是宗教的形态，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表面上没有很大的不同，都要去学校和职场，要过家庭生活，要与人见面。然而价值观是不同的，而是应当不同。世人没有的，我们要有，那就是舍己。世人如果是以夸耀自己、包装自我为目的，那么基督徒就要以舍己为目的。 世人以成为顶枝为目的，基督徒就要以成为底枝，为喜乐而作为生活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舍己，而是包装自己，不是底枝，而是要以成为顶枝为目的，那么我们就已经处于今生的思虑当中了，就不能够正确仰望我们最后正确的目标。我们再重读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耶稣说，我们要谨慎，恐怕由于放荡醉酒，今生的思虑就累住我们的心。韩语的累住是指觉悟很迟，才干迟钝，动作慢，蠕动行动迟缓，不敏捷。因此这个例子就是头脑迟钝，行动迟缓，神经不敏捷等。因此经文当中提到累住你们的心，是指由于放荡和醉酒，今生的思虑导致的无感觉。圣经当中累住我们的心，按照字面的意思是指压抑内心，压抑心脏。累住我们的心是指为了避免放荡和醉酒，今生的思虑导致不能思想永远，持续受压抑的意思。是否在睡眠当中有麻木？正如一些世俗的价值观操纵着我们，让我们麻木不能动弹。如果世俗的价值观压抑着我们，那我们就不容易脱离。虽然说看起来很小，但是也不能够战胜。让我们不能够思想我们的永远的醉酒和世俗的价值观，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可以战胜的，但是实际上残留在我们内心的是我们无法承担的程度是很大的。使人导致死亡的动物的排序顺序排列，第10位是鳄鱼。每年受到鳄鱼攻击死亡的人数是1000人。第9位到第5位主要是虫类。第4位是狗，第3位是蛇，第2位是人。每年大概有475000人因人致死丧命。每天平均有1300件杀人事件发生。然而位居第一位的是蚊子。蚊子传播的传给人的疾病有疟疾、登革热病、黄热病、脑炎等。每年大约有725000人丧命，要比第二到第十位合起来的人数更多。蚊子长约1.5厘米，重量约为2-3毫克。这么小的蚊子吸血能吸多少呢？是极少的。问题不在于吸血的量，而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身体留下了病毒。 由于蚊子留下的病毒，平均每天大约有2000人失去生命。正如放荡、醉酒、今生的思虑一样的世俗价值观的病毒，致命性的残留压抑着我们的内心。世上不断的对我们耳语，按照神的方式，我们一日也不能存活，不断诱惑着我们按照世上的规则生活，是智慧的，也是过好生活的方式。如此使我们不考虑真理和永远，压抑着我们的内心。我们心里存留着什么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有可能是贪食醉酒，也有可能存留着世俗的价值观，但是需要我们每天按照以心灵和诚实过好礼拜的生活，留下属灵的遗产。我们留下什么会受到影响，也可能受此的抑制。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下雪就知道冬天来了，发出新芽就知道春天来到了。夏天过去，没有人怀疑秋天是否会来到。我们人生当中发生的事情，长了一岁又一岁，求神给我们成为有智慧的神的儿女的恩典，让我们思考我们的人生应当如何，应当为最后做什么准备。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给我们征兆的时候，求神不要让我们轻视和虚度，认识到这个征兆，求神把持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不知道的愚拙的人。回顾我们的生活，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贪食醉酒，受到今生的思虑的抑制，虽然想按照真理生活，以永远为焦点生活，我们也不知道的，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发现受到世俗价值观的抑制，因此要更加小心，求神让我们有属灵上的紧张感警醒，不是受到世俗价值观的抑制，我们的人生便通过真理把持，使我们的家庭教会更圣洁，更新我们的职场和社会，通过心灵和诚实的礼拜的生活，愿通过我们有神耀眼的生命的作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